任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0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9月19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他在呼吁支持乌克兰的同时，也都讲到了全球南方国家所关心的众多问题，表明美国正在倾听他们的声音。拜登说，
Russia believes that the world will grow weary and allow it to brutalize Ukraine without consequence. But I ask you this.We abandon the core principle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appease an aggressor.
俄罗斯认为世界会疲倦并允许他残暴去对待乌克兰而不使承担任何的后果，但我要问你们，如果我们为了安抚侵略者而放弃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这样这个机构当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国家能够有信心自己是受到保护的吗？如果我们允许乌克兰被瓜分，有哪个国家的独立是有保障的？拜登在讲话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强调全球减贫、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取得的进展，同时承认需要继续取得进展和进行改革。他强调了联合国等多边机构的重要性，并呼吁扩大领导力和能力应对21世纪的复杂挑战。拜登在讲到气候危机、全球发展需求、海地冲突、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和平前景，并就美国和中国的战略竞争发表冷静而和解的看法，随后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明确禁止以武力去夺取其他国家的领土。第78届联合国大会正在美国纽约展开，星期二9月19号举行的一般性辩论上，台湾友邦危地马拉、巴拉圭联合敦促联合国体系接纳台湾，让台湾有机会对世界做出贡献。非台湾邦交国的捷克则谴责北京以军事行动加剧台海与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根据1971年的联合国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民国台湾就此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巴拉圭新任总统圣地亚哥潘尼亚星期二表示，巴拉圭政府表示支持中华民国，亦就是台湾成为联合国体系的完整组成部分。巴拉圭为南美洲最后一个同台湾有正式邦交的国家，多数中南美国家皆切断与台湾的关系，转而与中国建交。美国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星期二9月20号在纽约会见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这是两人在三个月内的第二次会晤。克里强调中国需要提高雄心壮志，努力加速脱碳并降低甲烷的排放。韩正则表示将致力于推进实现双碳承诺，全面落实巴黎协议的目标。美国国务院声明表示，克里同韩正讨论应对气候危机的具体行动。中国外交部亦都透过声明表示，中方展现愿与美方共同推动气候治理的诚意。克里重申了将全球暖化限制在摄氏 1.5 度的紧迫性，这个需要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家的全面参与和承诺，否则世界就没办法解决气候危机。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专员公署向所有外国驻港总领事馆发出函件，要求他们就聘请的香港本地雇员资料向香港政府进行申报。很多传媒都认为，这个是北京当局为强化国安法、进一步收紧针对香港的控制而采取的一个新的动作。路透社所看到的这封星期一9月18号发出的外交信件，申报项目包括职位名称、国籍、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聘用日期、旅游证件号码等。这一封信件说，申报资料必须在10月18号之前提交给港府礼宾处，有身份证或者旅游证件的需要递交证件的副本。路透社引用这一封信件上的话说，这项做法符合国际惯例，中国驻外领事馆亦都遵照驻在国政府的要求，向当地政府提供中国聘请的当地雇员的资讯。美联社说，中国驻外交机构是否向驻在国提供自己所有成员的信息，目前还没办法去确认。
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二9月19号在参议院就与中国的竞争发表讲话，他认为美国应该对国防工业基础进行大量的投资，并且要在竞争中击败美国最大的战略对手中国，应该对远程打击能力进行投资，扩大美国的国防生产能力，并与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进行国防技术合作，而非纸上谈兵。麦康奈尔话，在过去两个月中，中国政府提醒世界一个专制共产主义国家是怎样运作的，包括7月中国外长秦刚在一个月未公开露面之后传出被免职，负责监管中国远程飞弹和核武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两名高级将领被免职，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失踪几个礼拜之后可能已经被解职并接受调查。他说，中国对高级领导人的清洗、经济波动加剧、耗战的外交政策，这些事态的发展令人担忧，因为这个国家以对内镇压、对外耗战而闻名。
加拿大提出史无前例的指控，指控印度事实上在加国领土上进行政治暗杀，引发其他国家的严重关注。加拿大公开将印度政府和三个月前杀害一名锡克教领袖联系起来，华盛顿和伦敦的官员正在评估这个问题的后果。加拿大星期一9月18号宣布，作为回应，他已经驱逐了驻加拿大的印度最高情报官员，印度随即进行报复，一日之后命令一名加拿大高级外交官离开该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德利安·沃森表示，我们对杜鲁多总理提到的指控深感担忧，我们与加拿大合作伙伴保持定期的联系，加拿大继续展开调查，并将肇事者绳之于法是十分重要的。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敦促印度配合加拿大的调查，印度政府表示任何有关他的官员在加拿大参与暴力行为的指控都是荒谬而且有动机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二9月19号对记者表示，印度政府需要极其严肃地对待这件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播出专访香港资深记者林和立，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谈论习近平心中的梦。我们亦会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情况的。香港夜缤纷刚刚启动，深圳就即刻推出21项措施的抢客。香港业界就批评疫情污名化了夜经济，所以难以复苏。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英国委任驻北京的贸易专员向中国和香港推销商品服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在过往几年和中国的关系可以说是波澜重重，近年就希望专注多谈贸易，所以他决定委任一名新的官员主责贸易事务。英国外相亦强调必须要同中国接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致力与中国改善关系，最新动作是委任一名派驻北京负责中国和香港的贸易专员。英国政府在星期一说，英国与中国及香港的贸易额 达到1370亿英镑，即系大约1700亿美元。中国同香港系英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呢一个地区对英国公司有极大潜力。被委任嘅尼尔之前系英国外交部负责经济外交嘅主管，佢嘅工作系推进中国同埋香港投资英国，包括喺低碳、汽车、财经服务、医疗服务等等。尼尔亦都会致力降低双方贸易障碍，加强出入口货品，并且会推销英国教育制度。今年英国官员恢复外访香港同埋中国。英国商业及贸易部国务大臣庄敦文在五月访港，又在九月初到北京主持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英国展馆开幕仪式。英国外相祁泽明亦都在八月底访华。英国商业及贸易大臣帕丹拿指，英国的贸易专员在全球推销英国贸易、投资以及金融服务，很高兴尼尔获得委任，相信他的出色之力会为英国商界在全球增长最快的其中一个地区带来更多机会。尼尔就说很高兴加入北京的英国大使馆和英国的中国和香港网络。他说在祁泽明和庄敦文出访中国之后，他的工作是继续这一股势头，支持英国商界以及中国和香港的投资者在英国的重要产业的增长。他又说期望双方会共同应对好似气候变化的挑战。不过最新的发展就令到争取香港自由的人士感到不满。带领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队的英国御用大律师加拉克说，英国政府委任负责中国和香港的贸易专员令人瞠目结舌。他在前称推特的社交平台 X 发文说，中共无情地侵蚀香港的法治，华尔间谍丑闻正在酝酿，以及英国公民黎智英因为捍卫民主和言论自由而入狱，英国政府会做些什么？任命一名中国及香港贸易沙皇。此外，英国外相祁泽明在星期日接受天空新闻访问的时候，亦都再次重申英国需要同中国接触，确保可以直接表达重要信息，包括英国期望中国遵守国际规则，中方制裁英国国会议员以及中国在香港和新疆的行为是不能接受的，他不会后悔出访中国。
There is incredibly important work to do, and the advocates are somehow ignoring China.
他说我们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那些话要无视中国，当它不存在，不跟中国对话，不在北京有一个大使馆，不要在英国有一个中国大使馆的人。有些人说我们要跟中国断绝来往，这个不是一个有意义的选项。在一个困难的关系里面，有面对面的交流是更重要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行政总裁培伦德对这一番言论感到失望。他说祁泽明是一个有体面的人，但是他根本不认识任何一个人持有祁泽明所讲的立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香港情况。香港当局上个礼拜四晚举行了香港夜缤纷启动礼，推出了多项活动推动夜经济。邻近的深圳第二日就即刻宣布消费券等21项措施去抢港客。据统计，香港夜缤纷启动后的上个星期五、星期六两日，港人北上消费比中国大陆的旅客南下多 1.6 倍。有香港的酒吧业界人士说，数字反映深圳推出的促消费政策比较有针对性，不是只是口号式的宣传。他又批评香港疫后复常的政策落后于周边地区，尤其是疫情期间当局污名化夜生活的行业，令到市民觉得行夜街可能会犯法，估计要重新振兴夜经济可能需要数以年计的时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疫后经济复苏的速度不似预期，港府上个星期四即是9月14号晚在西九龙文化区举行香港夜缤纷启动礼，宣布推出博物馆夜游、周末海滨文创活动、商场直播英超、杭州亚运等体育赛事和戏院晚间优惠等31项活动，以推动夜经济。另一边厢，香港毗邻的深圳市发改委上个星期五即是9月15号随即推出21项措施促进消费，包括打造10个以上港人旅游消费服务示范街区，开设口岸与重点商圈和景区之间的免费接驳线路，推动港澳游客在深圳消费、游餐饮娱乐、向医疗健康、美容健身、时尚服饰、文化艺术、修车保养等多方面延伸，并且扩大电子支付使用范围和发放旅游消费券等，可以说是全方位抢港客。据香港入境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港府公布启动夜缤纷活动和深圳市推出21项促消费措施之后，上个星期五和星期六即是9月15、16号两日合共有45万港人北上消费，而南下的陆客只有接近17万人次，港人北上多于陆客南下大约 1.6 倍，两地的旅客亦差超过28万人次。记者星期日即是9月17号香港夜缤纷启动之后首个周日，到西九龙文化区和尖沙咀广东道名店区采访，发现两区的人流都不多，有商场的名店甚至在夜晚7点已经关门，名店林立的广东道不见有排队购物的人龙，位于商场里面的戏院即是电影院晚上10点的场次观众不多，商场的餐厅和店铺晚上9点半左右已经关门，没有配合戏院夜场的观众，场面显得相当冷清。香港市民林先生星期日晚同朋友一起在一间商场的戏院看10点夜场的电影，他们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不习惯北上深圳消费，因为住的地方距离深圳比较远，他们亦都有留意香港政府推动的夜经济活动，会支持促进香港经济，例如看夜场电影，不过他们认为夜缤纷的活动其实不是太吸引。
看戏啦，
睇戏吓，除咗睇戏咧吓，咁样食食吓吓，咁觉得吸唔吸引啊？其实夜缤纷嘅活动
唔系好吸引，
唔系好吸引，
系，
但系唔系好吸引都会支持，点解咧吓？
我哋习惯喺香楼港消费啊嘛。
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创会会长梁立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旅客数字反映深圳推出的促消费政策比较有针对性，不只是口号式的宣传。
你看到内地政府那个比较针对性的，真的不是单纯的口号宣传，或者即有些什么活动，是真的可能比较贴身一点去为吸引港人啊，或者可能消费者那个利便啊，同埋资讯上啊。其实简单来讲，即这几年疫情之后复常，大家不同地区周边地区的复常的速度大家都去竞争紧。你其实见到那个so far到那个资讯交收啊，到那个宣传策略啊，其实在内地那个政府那个文化推动其实比较主动和积极很多。
梁立仁批评香港疫后复常的政策落后于周边地区，日前推出的香港夜缤纷很多活动都是以往已经有的，只是因为疫情停办了几年，包括11国庆烟花、万圣节活动和美酒佳肴巡礼等，他认为这些活动对吸引市民留港消费的作用有待观察。
香港政府其实一直 都比较迟缓，即係相對翻，其實係即係可能係香港政府政策方面咧，好多時都要 瞻前顧後啊，好完美咗啊，或者可能擔心啊，或者即係可能少做少錯嘅原因啊，咁就比較可能周邊地區嗰個宣傳策略係真係比較遜色咗少少。見到即係內地嗰廿一項措施啊，咁其實係真係幾針對性，同埋真係幾貼及民生去推出一啲政策。反觀咧香港政府嘅話咧，而家暫時見到都係一啲比較表面上嘅嘢居多咯，即係我做咗啦，係啦，我做咗。
梁立仁又表示，香港过往有东方之珠同埋不夜城等嘅美誉，不过佢认为早喺十年前爆发疫情之前，香港夜生活嘅光环已经逐渐褪色，呢啲转变同当局嘅政策息息相关。
你見到可能即係香港不夜城嘅 ，OK， 大家會諗到哦，利敦道會滿曬霓虹光管啊，有個好即係以前個景象喺度啊，或者可能係夜晚啊小販檔啊，或者夜晚廿四小時可能都有揾到嘢食啊，咁其實你見到慢慢係式微緊。
梁立仁表示，尤其疫情期間，當局污名化夜生活嘅酒吧等行業，令市民覺得出夜街可能會傳播病毒，甚至係犯法，對於香港夜經濟帶嚟嚴重嘅打擊。
點解而家會感覺到係好差？就係疫情裏面啦，更加上即係當局啦，或者執法部門啦，對於酒吧嗰個監管，或者即係夜晚出嚟消費嗰個圈染程度，其實幾高。即係你夜晚出街就好似係傳染病毒啊，因為呢幾年即係潛移默化又好，或者係一啲即係態度上又好，咁其實即係令到成件事係香港本土人或者我哋自己經營都見到咧，咁就嗰個出嚟嘅意欲其實好低，即係我夜晚出街係咪好似犯法咁樣咧？係啦，咁好多執法部門啊，喺疫情期間啊，即係599法例裏面啊，好多人因為夜晚出街啊，可能有啲防疫措施啊，我誤墮咗啲防疫措施而被檢控啊，咁呢個成個感覺係成件事咁出咗嚟嘅。
梁立仁表示，疫情后香港的酒吧业经营比疫情期间更加困难，因为租金复常而大幅增加，人力资源流失，招聘员工相当困难，加上市民生活习惯的改变，他估计要重新振兴香港夜经济可能需要数以年计的时间。
我相信都要一段幾長嘅時間先至可以即係回復翻有香港不夜城嗰個感覺。其實我出以年計佢先至可以去睇到有個明顯嘅進步。即係呢樣嘢當然都要係當局唔係話係談花一言去吹谷，咁其實要持久性去協助業界啊，點樣個營商環境嘅改變啊，或者提供一啲資助或者補貼啊，令到成件事可以配合到咯。即係你見到政府而家都係勸喻或者有啲靠啲商家或者咩咁，係咪持續到咧？我哋捱唔捱到落去，係咪可以咁樣做咧？咁就都要拭目以待，或者即係一段時間先可以睇到出嚟。
北區水貨客關注組發言人梁金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過去三年的新冠疫情對深圳的經濟亦都造成嚴重打擊，因此深圳市政府積極吸引有消費力的港人北上，但是中國內地旅客南下仍然未全面開放，例如陸客的旅行團較疫情前減少，加上港府過往不斷鼓勵港人北上消費，導致疫情後全面通關出現港人北上多於陸客南下的情況。
內地那邊呢，其實都看到他們放日下來現在不是好像封關之前這樣是全面開放的嘛，他們其實都還是有個限制在這裡，他們都擔心如果下子太多令到香港承受不住，所以會看到有這個分別，我覺得是正常的。
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前特首梁振英為了限制中國大陸水貨客湧到香港，2015年推動深圳戶籍居民到香港一周一行政策，引起深圳市政府不滿，深港兩地的競合關係在疫情過後已經變成競爭大於合作，因此深圳市政府在港府推出促進夜經濟活動之後，隨即公布21項措施吸引港人北上消費，他認為這個舉措反映香港政府面對中國內地城市競爭的時候失去話語權。
我覺得香港本身的定位其實依家已經是越嚟越冇話語權噶啦，因為除了係響即係全面管治之下，你都要緊跟中央路線之外咧，第二就睇翻近期嘅經濟發展嘅時候，你見到我頭先都講緊深港同城已經係冇計傾噶啦，因為深圳為咗自己嘅話係唔會理你香港，咁變咗其實如果佢嗰個份額越整越大嘅時候咧，你變咗只係跟住佢行嘅時候咧，到其時就真係搞笑啦，即係我哋不足三十年咧，由香港大深圳啊變咗深圳大香港咧。咁呢个其实唔系话危言耸听啊，因为你建在深圳真系唔俾你噶嘛。
对于港人北上深圳消费多于陆客南下，谭美德表示这个情况相当讽刺，亦都反映疫情并冇全面改变香港人嘅生活习惯，好多香港人仍然享受夜生活，只系将地点选择喺深圳。
点话讽刺咧？咁的而且确系，即系如果你喺大陆嗰度咧。雖然大陸整個政體相當之不民主，很多地方呢直頭令人炸舌添，但是問題上你起碼不會日日聽到國安法先啦，或者起碼你吃飯的時候不會擔心隔離那個會錄你咁毒灰先啦，這個情況起碼不會發生。為什麼呢？不是說內地沒有啊，即是第一件事就是香港很明顯在犯國安法的情況底下大家聽到厭，即是你連吃飯的時候都驚緊隔離嗰個會不會講緊啲嘢係危害國家安全的時候，咁你點會食得開心呢？第二樣嘢就係話喺內地的時候咧，就算佢見到你嘅，即係深圳的時候，係會講咗啲説話，可能未必係啱下中共的心意，但係佢知道你係遊客的時候，你為咗賺錢啫嘛，都冇所謂咧，轉個頭翻香港咯。咁所以其實倒翻轉頭提供咗咧一個即係空間俾香港人即係唞唞氣，但係大家諗都諗唔到一個便宜而可行的空間機喺深圳嘅話咧，呢、這個其實對我哋嘅政體係一個好大好大嘅一個即係一個諷刺喺度。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維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过去的40年里面，来自香港的资深记者学者林和立博士，以及对中国的杰出报道和研究而自称于世界媒体和中国的研究学界。美国之音最近采访了林和立博士，请他谈论对习近平以及对中国政治的最新研究。记者的对话从林和立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开始，书名叫做《习近平：中国终身统治者的隐密愿景》。作者所表达的是他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我们的记者金哲首先问到林和立，林博士大作的英文标题就是《诗笺篇 The Hidden Agendas of China's Rulers for Life》，这个标题大致可以翻译为《习近平：中国终身统治者的隐蔽愿景》。那我们知道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他的言行得到中国官方传媒铺天盖地的报道宣传，让人得以听其言观其行。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有些什么可以隐藏，能够隐藏到的呢？
有关习近平的报道，光是从国内的这个官方媒体来看是铺天盖地，可是对于不太了解共产党内部运作跟这个共产党，
林和立回答话，好似习近平的报道，单是从中国国内的官方传媒来看都是铺天盖地的，但是对于不是太了解共产党内部运作的人士来讲，他们还有一些不是太过明白的地方，而且对习近平本人的图谋或者他的治国方略和外交政策还是有很多盲点的。譬如说习近平2012年11月份上台之后马上就去深圳，在邓小平先生像前影相，来到显示他是会遵从邓小平的开放路线。然后在过去十多年里面，无论在公开场合，譬如说世界经济论坛或者 G20 或者其他场合，习近平和他的主要官员还是说他们会继续奉行邓小平的开放路线，但是其实习近平主席本人是比较主张恢复翻毛泽东式的计划经济的，亦就是说在吸引外资同时，将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源和重点都放在国有企业，尤其是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譬如说是石油、银行、通讯、交通，亦都包括军事发展。尤其是在去年 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就将所有的无论是经济发展定是社会发展的权力都放在党中央那十几个委员会，譬如说中央外事委员会、中央财经委员会、中央全面改革委员会等等一些主要的由政治局常委直接控制的委员会，权力就这样集中在习近平和他七个人的政治局常委手中了。而且习近平亦都修改了不少党章的，那些修改在国外没什么多人注意到，国内注意的人亦都不多。譬如说他将网易中央这一条放在党章里面，也就是说一般的党员包括中高级的干部不可以随便批评最高层。他在2018年和2020年的时候亦都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共产党党章，允许国家主席任期可以无限期地延续下去，不设限制。在去年修改中共党章的时候，他亦都将自己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作为党的唯一指导思想。他的这些举措有人觉得是等于恢复了毛泽东时代那个时候的一言堂的治国作风。而且就目前而言，假如我们看二十大形成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他们的成员大部分都是习近平的幕僚和亲信，尤其是他曾经在福建和浙江和他共事嘅好熟悉嘅人，或者系佢喺陝西嘅老乡，佢都调入去唔少人作为国家领导人。所以喺派系方面咧，习近平相对于毛泽东更识得掌控权力。有一啲西方批评者都话，习近平实际上系扭曲咗、绑架咗成个中共。呢个同过去毛泽东时代、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唔一样。毛泽东、江泽民、胡锦涛，他们起码口头上还是提党内民主这个问题，习近平是绝对不同意党内民主的。虽然他最近发了一个新口号，说是中共要推行所谓的全过程民主，他说的这个全过程民主是优越过西方民主，但实际上他现在是成功恢复毛泽东的一言堂。记者今节再问林博士大作的这个主题，就是习近平重走毛泽东的老路，能否使到中国维持经济增长，并且在国际舞台上拥有巨大影响力？你认为目前仍然在发展中的中国经济危机是不是已经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此路不通的明确答案呢？或者说眼下的危机还不足以使到中国逃脱或者是摆脱习近平毛泽东路线呢？
虽然中国自从这个清零12月停掉以后，就是说中国全面恢复这个疫情以后的正常的这个经济发展，就是我们从这个一月到
林和立回答话。虽然自从去年12月份疫情清零政策全面停顿之后，中国恢复翻疫情之后的经济发展，但我们从1月份到8月份的经济数字来看，无论是消费定是出口，尤其是美国和跨国企业投资方面的成绩都不是太好的，所以很多人都怀疑中国今年能不能够达到 5% 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期。但是有一点是很多人包括中国以及外国专家都没有注意到的，就是从习近平的观点来讲，国家安全是最重要，这个当然都是毛泽东非常关注的一点。他们认为一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尽可能地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国家安全要凌驾于经济发展。当然经济发展是重要，但假如经济发展会影响到中国国家安全的话，这样北京还是觉得要尽量注重国家安全。所以我们近几个月看到一些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一方面是一些重要的国际场合，譬如说国际经济论坛或者去年的 G20 这样的重要会议上，中国的官员都是竭力表示希望外资企业多投资在中国，保留在中国的生产规模，不要将他们的工厂转移到印度、越南或者泰国等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都看到中国的安全部门对中国经济数据很敏感，这样对经济数字做调查的外国公司，包括全世界四大会计公司，都包括处理调查中国经济数据的一些跨国公司，都受到了安全部门的很大的困扰的。在反间谍法生效之后，习近平和他的主要幕僚在讲话当中都三番五次呼吁中国人要加强警惕外国人，包括外国商人在中国有没有进行所谓的颠覆行动。这个亦都可以让我们看到，其实习近平很可能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兴趣，他对这一点的重视是高过经济发展。 记者今节再问啦。习近平中国终身统治者的隐蔽愿景一书探讨了习近平掌控的中国共产党能否在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和地缘政治挑战的情况之下继续得到14亿中国人的支持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习近平的前任中国的前独裁者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非常坦白。毛泽东说枪杆子里出政权，也就是说中共从来都用枪杆子来说话的。这样中共维持他的政权有必要得到14亿人或者14亿人当中的多数人支持吗？
目前这个中国经济出现了很多问题，我刚才讲过的这个包括这个出口，包括消费，包括这个外国投资都有减弱的情况。而且
林和乐回答话，目前中国经济出现很多问题，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包括出口、包括消费、包括外国投资都是减弱的情况。而且中国尤其地方政府还有一些半私营的企业债台高筑，负债率频频高升。假如中国不能够保持稳定经济增长，它在全球的影响力，包括它通过一带一路那些投资庞大的跨国基建计划的影响力，无可否认都会减少的。所以目前习近平在国内经济进一步发展，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方面确实面对一个很严峻的挑战。假如中国经济增长不得的话，这样中国可以利用这方面的资源在全世界加强影响力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不过从习近平个人同佢嘅政治局常委同事发表嘅讲话嚟睇，我哋注意到习近平对所谓嘅东升西降，亦就系中国正在崛起以及美国为首嘅西方正在下降，仲系非常有信心。而且今年三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见面嘅时候，都强调话，我哋中国同俄国都面对一个100年嚟从未有过嘅好机会嚟到增强我哋嘅国力同我哋喺全世界嘅影响力。所以從習近平的觀點來講，雖然中國經濟出現一些嚴重問題，但他對實現中國夢、推行中國夢、使中國重新成為全世界的中心這個目標，他是不會改變的。這些宏大目標雖然可能跟一般市民的生活沒什麼關係，但是習近平是覺得那些大的項目足以穩住他作為所謂21世紀的毛澤東地位，這樣是對他非常重要的。那些成就包括對於台海問題、對於南中國海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亦都是足以使到他拿來當作他作為中國永久領袖的重要資本。今節再問這本書的一個主題，就是習近平利用人工智能、利用互聯網高技術對中國社會進行全面監控。在你看來，在對中國人、對中國社會全面監控這方面，習近平他的做法有什麼特別令人印象深刻之處呢？林和勒回答说，全国的维稳监控系统在胡锦涛、温家宝当政的时候已经开始了，自从大概2000年2005-2006年之后已经大规模扩展。所以全国监控我们知道不是习近平发明的，但是由于科技尤其是 AI 人工智能等技术突飞猛进，今日的监控系统可以说是100%全面地覆盖整个中国。这个系统有中国那些异议分子、那些反对中共、反对政府、维权人士的信息，那些维权人士和异议分子都在当局这个监控系统掌握之中。他们去到什么地方，公安和安全系统马上知道，他们不可能消逝于这个监控网络之中。当然这些人可不可以出国、有没有其他办法离开中国，亦都是受到严密监控。所以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习近平觉得，虽然中国经济发展不如人意，虽然很多中国人对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对自己的财富和荣誉受损而表达不满，但是习近平还是觉得国家还是很稳定，在中国不会有另外一个权力机构可以挑战中共这个唯一可能调配国家资源、唯一可以调配这个权力、唯一可以控制军队警察的一个至高无上的政治集团。记者今节再问到，我们知道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他提出一系列的关于国家安全的讲法，如国家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很多人注意到习近平的宣传班子经常直言不讳地说，他的安全观的核心就是共产党政权的安全，更具体的讲就是习近平权力地位的安全。这样习近平的这种安全观对中国内政和外交政策意味着什么呢？林和勒回答说， 習近平上台以來，他重點關注的所謂國家安全，其實就是共產黨作為中國唯一的執政黨的這個地位，尤其是他個人作為中共永久核心的地位，他要保持這個地位千秋百世不變。他提出的這些漂亮的口號，就是說捍衛中國主權、捍衛中國文化、安全制度、安全道路、安全等等，可能只是一個借口，其實重點就是維護中共執政，尤其是他作為中共的永遠核心的執政權力不會被削弱。因為習近平很明白蘇聯和俄國的歷史，1991年蘇共倒台的時候，習近平是嚇了一驚的，所以他和他的幕僚下定決心，就是說中共不會走蘇共道路，假如中共要保持他從1949年以來享有的不受挑戰的權力的話，就只有加強國家安全，加強維穩行動。當然這個跟經濟發展是有矛盾的，剛才已經講過了，中國最近已經頒布了反間諜法、反泄露國家機密法等等，還有中國曾經拘留了不少外國的商人，所以假如習近平繼續強調國家安全凌駕改革開放的話，跨國企業會不會對中國市場有信心呢？這是一個大問題，而且這個也妨礙了很多私營企業的發展。我們不要忘記，雖然習近平主張將中國經濟的主要資源投資在國有企業，但是市場經濟直接私營企業是提供了差不多全國七成的人的就業機會，他們也提供了超過六成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所以維持正統、維持所謂聽從黨中央指揮，而且要同中共黨中央在思想行動上保持一致，在做生意方面亦都要保持同習近平作為黨中央核心全面配合的話，這樣對於私營企業的發展亦都會是一個很大的限制。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之下，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和俄羅斯總統普京上星期三舉行了被北韓官媒稱為歷史性會面的首腦峰會，全面加強兩國在經濟和軍事安全等領域的合作。中俄朝三國雖然將美國及美國的盟國視為最大對手，但是平壤和莫斯科迅速走近，被認為潛在地殃及到中國現實的地緣政治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金正恩在同普京的会晤当中承诺将会优先考虑朝俄关系，并且对深陷乌克兰战争泥潭的俄罗斯提供全力支持，而普京则是暗示向北韩提供敏感的技术帮助。加上在参观航天发射场时候的交流，这次首脑会晤总时长是长达六小时左右。北韓官方朝中社星期三將之稱為是歷史性會晤，將金正恩這次的行程稱作為是朝俄關係發展新里程碑的歷史性契機。美國前駐南韓外交官托考拉表示，這個是兩國關係一個全新的水平。中國星期三對金正恩以及是普京的峰会作出低调的反应，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答有关这个对中国同北韩关系意味着什么的问题的时候，他表示这个是朝俄之间的安排，涉及的是朝俄关系，并表示中朝关系发展良好。南韩军方运营的智库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所前所长、南韩高丽大学教授蓝成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中国对朝俄峰会持暧昧态度以及立场，中国一直对平壤有相当的影响力，但是北韩不想只是依赖北京。他说平壤希望从俄罗斯获得天然气以及是农作物，希望获得莫斯科在卫星技术以及是核潜艇技术方面的支持，但是北韩无法从北京获得这一类的高科技。俄罗斯和北韩虽然有着自冷战以来长期的历史渊源，但是两国的交往并非一直密切。两国之间的贸易量每年仅仅为是几千多万美元，不及是中国的一个零头。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但是对于常年饥荒的北韩谷物出口则是微乎其微。托考拉曾经担任美国驻首尔大使馆副馆长，他说北韩过去亦都一直曾经向中国以及是俄罗斯寻求军事技术援助，但是中俄两国并未有答应，但是现时一切肯定已经是改变。乌克兰战争被普遍认为是已经令到俄罗斯的军队是沦落到向北韩求助弹药的地步， 英国的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预计今年将会要使用近700万枚的炮弹，但是它的产能只是有250万枚炮弹。智库兰德公司2020年的一篇报告估计，北韩在首尔的射程内的火炮系统就大约有6000个之多。北韩问题专家波士顿学院副教授黄仁九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北韩敏锐地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他说他们绝对可以看到自己的利益是什么东西，尤其是自1953年以来冷战期间积累下来从未使用过的旧的武器。最近中国对北韩以及俄罗斯迅速走近不乏是难言之隐，但是从很多方面来讲，北京仍然是这两个国家最大的支持者。从结束乌克兰战争到制止北韩的挑衅行为，中国被普遍认为几乎是唯一可以真正施加影响的国家。在金正恩亦是普京会面的前夕，南韩总统尹锡悦星期二呼吁中国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发挥负责任的作用。南韩东亚日报的一般评论说，现时世界正在关注中国的态度，不亚于对两名独裁者会面的关注。评论表示，如果中国帮助或者默认朝俄之间的非法武器交易，它的威信以及地位将会受到很大的动摇，中国应该重视在国际社会当中的作用和责任。在星期三金正恩和普京的峰会落幕的时候，美国有舆论再次将中国和朝俄并入同一阵营。前国家情报委员会北韩情报官员加鲁斯卡斯在大西洋理事会的一篇评论文章当中说，现时应该清楚的就是俄罗斯、北韩以及中国构成了一个新的威权轴心。兰德公司的兼职国防研究员贝内特赞文说，北韩、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形成三边帝国主义伙伴关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副总裁车维德以及是高级研究员艾伦金星期三赞文指出，国际社会对于金正恩的行为的谴责不可避免地给予习近平主席带来压力，因为世界期望中国对北韩施加影响。不过他们亦都指出，普京和金正恩走近令到中国陷入两难。两人在上个星期的一篇报告当中指出，俄罗斯可能已经成为北韩当今最大的怂恿者，甚至是甚于中国。报告说北京一直反对北韩进行第七次的核试验，这个同莫斯科正在同北韩谈判的潜在武器以及导弹协议形成鲜明对比。前美国资深外交官托侯赖说，俄罗斯向北韩提供的大量技术将会令中国感到不满，因为这个会令到朝鲜变得更加是危险，他们会变得更加不稳定，而这个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亦都曾经在美国驻伦敦大使馆任政治事务公使函的参赞托侯赖说，中国希望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世界强国，因此它不能够完全站在俄罗斯一边入侵一个邻国，而北韩则是不同。南韩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所前所长林成旭说，虽然中俄朝的关系被一些人认为是一个三角联盟，但是他认为这个并不是北京所希望的，因为中国不想激怒华盛顿。在近年来国际安全局势的演变当中，中国最忌讳的动向之一可谓是所谓的北约东进亚太。如果北韩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弹药，或者是被认为是卷入了乌克兰战争，或者是将促使到东欧、东北亚两个本来并没有直接联系的地区安全问题直接挂钩。前美国外交官托侯赖说，北约现时对东亚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由于乌克兰战争以及中国的全球野心，区别对待大西洋以及太平洋地区已经是不再合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个月中国将会举行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鉴于2023年亦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十周年，预计中国会将今次的大会演绎成为一带一路的十周年庆典。 咁虽然有国家打算退出一带一路，更多国家对呢个项目嘅可持续性提出咗质疑。而同时美国、印度同欧盟近日宣布推出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 IMEC。咁虽然印度表示IMEC 计划并不针对任何国家，但是这样的对比已经是无可避免了。印欧经济走廊能不能够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在德州奥斯汀的报道。
在刚刚过去的 G20 峰会上，来自美国、沙特阿拉伯、欧盟、印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共同宣布，他们签署印度中东与欧盟经济走廊 IMEC 谅解备忘录，旨在通过增强亚洲、波斯湾和欧洲之间的联结来促进经济发展。 IMEC 是由两段组成的，一段是连接印度和波斯湾的东部走廊，另一段是连接波斯湾和欧洲的北部走廊。东线将会从孟买穿越印度洋到达阿联酋的迪拜和杰贝阿里，北线将结合陆地和海上航线，一条陆路铁路将会穿越沙特阿拉伯、约旦和以色列，然后一条海路将会连接以色列的海法和希列比雷埃夫斯，然后再通过陆路铁路从希列进入欧洲。美国官员称印欧经济走廊为现代的香料之路，并表示这个项目将会通过铁路和港口令到中东国家和印度相连，以更少的航运时间、更低的价格和更节能的方式实现海湾国家到欧洲之间贸易与能源的流通。印度总理莫迪称赞 IMEC 是合作与创新的灯塔，描绘了共同愿望和梦想的旅程。而白宫则表示，这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走廊预计足通过加强两大洲的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来刺激经济发展，从而释放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9月1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发表演讲时说， IMEC 可以将印度、阿拉伯湾和欧洲之间以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连接起来。他還表示，鐵路線的建設可以將印度和歐洲之間的貿易速度提升四成。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直接宣布沙特將會向該項目投資200億美元，並敦促各國領導人開始計劃並立即實施該項目。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一份聲明中稱，該項目是一項突破性的舉措，將重塑該地區，亦都將重塑以色列。他說以色列將成為 IMEC 的關鍵節點。內塔尼亞胡表示，我們將會利用我們的能力和經驗，全力為我們這個歷史上最大的地區和國際項目做出貢獻。所有參與的各個國家將會在未來60日內制定具體的行動計劃和設置時間表。自美印宣布推出這條經濟走廊之後，中國媒體就開始唱衰這個計劃，稱美印是在度畫大個餅。他們指出的主要原因是建設經濟走廊的財力以及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較量，包括中國在中東的影響力。除了沙特王儲承諾的200億美元之外，雖然目前還未披露項目的融資和預算，但拜登對獲得投資表現出信心的。儘管私營部門尚未參與其中，但一些印度公司已經表現出興趣。七國集團領導人六月份承諾在五年內籌集6000億美元的私人和公共資金，為發展中國家所需的基礎設施提供資金，預計美印經濟走廊應該可以從中獲得到一些初步的資金。分析人士認為經濟走廊的建設是可行的。美國耶魯大學的魯道夫表示，有很多基礎設施現在已經存在，可以充分利用現有的海上和陸地通道，其實這個並不似聽起來這樣是一個特別龐大的工程，並不是在全球修建一個巨大的基礎設施網絡。相反，中國的一帶一路有大量的路段需要在純山峻嶺荒野之中去開闢，這樣一來，新經濟走廊應該更加具有成本和價格上的優勢。中國人提到了 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嘅地缘政治矛盾可能会阻碍 IMEC 嘅实现，但系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嘅关系正在改善。相反，一带一路途经一啲有住巨大冲突潜力嘅地区。在阿拉伯國家當中，有六個國家已經與以色列實現了關係正常化，包括經濟走廊的參與國家阿聯酋和沙特。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認為，沙特王儲願意為經濟走廊投資，亦顯示利亞德願意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就在9月11日，由五名成員所組成的以色列官方代表訪問團訪問了沙特首都，參加了更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與歷史遺產名錄的會議，這個是以色列官方代表團首次公開到訪沙特。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中國中心研究員莫里夫·魯道夫話俾美國之音聽，該經濟走廊項目可能會令到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在經濟與貿易上的聯繫更加緊密，進而成為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關係轉暖的契機，同時亦都可以鞏固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是目前唯一對經濟走廊的建設表達不滿的人，在 G20 提出印歐經濟走廊倡議之後，埃爾多安憤慨地表示，一個沒有土耳其的走廊不會存在。分析人士說，埃爾多安想表達的是土耳其也想加入經濟走廊。分析人士認為 ，IMEC 計劃對印度和美國來講都具有重要的地緣戰略意義。印度聯合情報委員會主席、副國家安全顧問 SD 普拉丹話：對印度來講 ，IMEC 對印度、波斯灣和歐洲的融合來講是變革性質的，而且亦都有助於印度成為歐洲與東南亞國家的樞紐。他在9月16日在《印度時報》發表評論文章說，隨著 IMEC 的建成，印度將會成為東南部與歐洲互聯互通的重要樞紐，因此他對印度具有地緣戰略意義。根據印度的東向政策，印度和東南亞國家有四個重要項目在建設，包括孟加拉灣、孟加拉灣多部門技術和經濟合作倡議、印度和尼泊爾機動車協議、湄公河恆河合作倡議，以及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經濟合作戰略組織。哈德遜研究所專門研究印度等南亞地區的研究員阿伯納潘德認為，如果 IMEC 真的成功的話，終會有一日對中國構成威脅。他說，如果走廊真的開始運作，如果印度、中東和歐洲之間有更多的貿易，而且美國正在支持這一切並將會繼續這樣做，當歐洲獲得更加便宜的產品時，問題就會出現了。或者來自中東和印度的廉價但質量好的產品，因此不需要從中國購買，或者歐洲和中東能夠向印度銷售或從印度購買，但他們不會再去中國了。到那時中國將走廊視為威脅。中國和印度的競爭還不止於此，雙方都認為自己才是全球南方國家更加合格的領導者。中國希望藉著一帶一路去擴大在全球南方的影響力，而印度不單止全球南方國家中享有較高的威望，得到美國政府支持的印度則更加是全球南方和西方國家的橋梁。在宣布 IMEC 的時候，美國總統拜登說 IMEC 可以促進中東成為一個更加繁榮、穩定和一體化的地區。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亦都話 ，IMEC 將促進貿易、能源資源運輸並改善數位連結性，進而提振經濟增長，協助中東國家團結起來，將中東地區打造成經濟活動的重鎮，而不是挑戰衝突或危機的來源。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的魯道夫認為，IMEC 反駁了美國在中東地區影響力減弱的敘事，他說對於中東和中國經濟關係到底加強到什麼程度一直都有辯論的，這樣會導致美國和西方國家在該地區的政治影響力減弱嗎？有了這條走廊，你至少可以得到一個與之相反的敘述。在今年3月在中國的斡船之下，中東地區宿敵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斷交7年之後簽署協議，同意恢復兩國的外交關係，這個進展被認為是中國在中東地區影響力的重大體現。雖然簽署各國並未有明確地說明印歐經濟走廊是針對中國，但是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將經濟走廊和中國的一帶一路相比， 莫迪其實從一開始就對北京一帶一路進行不留情的批評，他說一帶一路是北京進行債務陷阱外交的工具，也都建立對資源豐富或者是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國家的霸權。債務陷阱是中國一帶一路的建設最為外界詬病的一點，雖然中國已經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超過5000亿美元的貸款，但近幾年由於疫情、俄烏戰爭、通貨膨脹等因素，經濟形勢下滑，很多國家面臨著債務違約的危險。哈特遜研究所的潘德對美國之音說，不管是柬埔寨亦都好，巴基斯坦亦都好，斯里蘭卡亦都好，馬爾代夫亦都好，他們向中國借錢，中國為他們建造嶄新的港口、高速公路、電廠等等。當這些國家給不起錢的時候，中國就利用高利率的借貸借給他們。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劉文發自奧斯丁的報導。
好了，我們美國之音在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